出来梦，都有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述我的话。就是一个是得梦的人要说他的梦，一个是真正有神话的人，他可以说什么话，诚实讲什么话。糠皮怎么跟麦子相比呢？一个是神的话是真的是麦子，是作为我们的粮食啊。糠皮那不能作为我们的粮食，那就是假的。二十九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火是指着焚烧讲的，这里实际上是指着神的能力讲的，焚烧的能力讲，也是指着圣灵讲的，焚烧的能力。下面大锤能够打破磐石的大锤，把大石磐石给打粉碎，这是指着神的能力。也是指的神的能力讲啊，神的能力讲。所以说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那些假先知做的梦是没有能力，是没有能力的。神的话是要火，火就在我们里头烧。你看当我们一个基督徒啊，神在我们里头说话，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再继续在我们里头说，你就觉得里头好像火在烧啊，你就觉得简直不平安了，话一直存在你的这里面啊，你不能这样做，这句话你不能说，这个路你不能走，就在那个就像火，而且这个话是带着能力的，啊，这个能力就使你自己觉得不平安了，我不能再这样做，啊，我还真是这样。对，我们说磐石啊，是基督，是神啊，我们就是磐石，我们知道就是。是说神卖手，神自己是磐石啊，神卖手。但是你也不要怕，磐石还有一种裂缝。主耶稣啊，他就是磐石，他被打碎就是水活水来。旧约里面有没有磐石被打碎？水活水啊，火啊，那就是在十字架讲的嘛，对不对？神那个时候啊，这些事情是神做的，对不对？啊，摩西不是击打磐石吗？那他怎么能够打啊？磐石不打怎么水活水啊？啊，十字架。那就是神还会有的办法，所以这个这么的缘故，要有活水出来，他还要恢复我们罪胎的有十字架在他身上，这个就是神的能力啊，这没有问题的，这没有问题啊。三十一节，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是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是用以幻梦为预言，你诉说这梦以谎言和惊慌，惊慌是我本身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以这本性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一个牧人在神的面前做牧人的人，只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绝对不能把人带到他自己面前，使人来高举他，这是完全错的，这样这种一点意思都没有。三十三点，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向你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有人要冒耶和华的名来说，就要刑罚他的家。应征不顶，我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又回到什么？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代替个人所说的话，你做自己的忠告，因为你们用六面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什么原因冒险的名来说这些话，那是什么用啊？不管你是祭司也好，先知也好，对什么本性也好，如果你要说什么末世，神就是要把你们撇弃，先知神要撇弃，祭司也要撇弃，那些冒险的名说话的本性是让你撇弃。二十七节，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又要回答你们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又说耶和华的末世，那就是说耶和华对你们这些先知到底说了什么？若说耶和华的末世，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末世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末世。你们这些先知都不可以说，即使都不能，真的承认。但是这里，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 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与你们列祖的子民撇弃了，又是永远的名誉和长久的心智引导你们是不能忘记。这个圣说得很清楚，你们所说的那事，你们所说这是神的话，是说你们不要说，这不是神的话，是不要你们说，是要撇弃你们，不但撇弃你们，连没有这个程度要撇弃你们。所以他们说啊，没有不会有问题了啊，耶和华不会要巴比伦王来了啊，这个城不会撇弃了，这些都不是神的话，都不是神的。所以这里对先知这一节对犯圣经，比如说对先知对祭司对那些牧人说的话是不要他们，所以要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就是基督。所以这里就是一个预言啊，对以赛亚书有很多预言，因为你是也有预言，这是有一个带有一个公义的苗裔，那些人都不要都废弃了，现在唯一的一个人就是要他基督身上，好吧。不过我们今天只能做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24、25。
小明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恩典时代，除了圣经还有启示录讲的一些没有影响的书呢，除了我们圣经，
因为你是今天要读24章，把经文给你读吧。
第2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一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面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败得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败得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利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
谢谢。现在我们读24章，因为先知耶利米，他是万国的先知，不是只是犹大一个国家的先知，所以他在这里的许多信息是对其他的国家来讲，同时也有信息是对犹大国家。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会看见，它就有一个记录，就是说这个信息是哪一年的事情，哪一个王的事情。那么在耶利米书，它没有按照这个次序，这个哪一个王在前面第几年第几年，那这样按照次序来记载，它乃是按照信息来记载。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篇信息第24章是什么时候时间呢？第一节告诉我们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叫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件事情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 和华者放在耶和华的殿前。那么这个时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了，到了耶路撒冷来了，不但来了就把约大王约雅敬的儿子约格尼亚和犹大的首领这些人从耶路撒冷走去。那么时间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上次也说过犹大王有一个叫做约西亚的，约西亚以后第一个有一个儿子做王，上次我们说叫做沙龙，也叫约哈斯，这是第一个做王的儿子。这个王，这个做王的这个儿子是埃及王，埃及王法老让他做的王，然后埃及王法老就把他废弃了，就立他的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叫什么名字呢？啊，就是约雅敬，这个叫以利亚敬，他来做王。那么都是约雅约西亚的儿子，第一个叫做约哈斯或者叫沙龙做的王，以后把他废弃了，就立了约雅敬做王。约雅敬做了十一年的王，然后就立他的巴比伦王就把他废了，然后就立他的儿子就叫约格尼亚来做王。约格尼亚用一个名字就叫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不是约雅敬恭敬的敬，上次我们讲的约雅金。那么现在这里记载约雅金这个王做了多久呢？只做了三个月，然后啊巴比伦王就来了，就把他这个王和他的母亲他们就掳走了。啊，就是把他们掳走以后什么话就是耶利米讲，耶利米讲掳走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去投降了，意思就是他们投降了，不投降就不叫掳走，就该把他抓了杀掉，这是两个例。但是我们曾经读过后面还有一个王在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耶利米要他去投降他不去，结果巴比伦王把他抓起来，把他的眼睛挖掉，把他的粽子杀掉。所以这里就有两个王，一个王是出去投降的，就是约雅金，一金两金约格尼亚，一个不投降的就是西底家，这两个王的比喻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为了再把事情弄清楚，就能把列王记下的二十四章我们再读一读。待会我们稍微往前读一点，把二十三章，我们先读三十节，二十三章的三十节，就是约西亚的死，看到吗？二十三章的三十节啊，我来读吧。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切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就告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受他父亲死亡。那么这个约西亚就死了，葬在自己的坟墓里。那么他的儿子约哈斯就做王。约哈斯做完以后有三十一节，年二十三岁，做了三个月的王。三十二节他行恶，三十三节长老就把他锁禁起来了，把他废掉了。废掉怎么办呢？三十四节长老就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就是约雅敬啊，那么就是约哈斯的弟弟接受他做王啊，对约雅敬做王。第二十四章第一节，约雅敬一做王以后，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篡了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就背叛他，这就是约雅敬。因为他背叛他以后，那么约雅敬做王做了多少年呢？这个二十三章的三十六节， 你要从登记的时候，你25岁，在耶路撒冷做了11年，你要从做了11年，然后他服侍巴比伦王3年以后就背叛他，这个巴比伦王就来了，来了以后怎么办？啊，这是第24章的第6节，约雅金，约雅金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约雅金就是他父王。约雅金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约哥尼亚，他就进去他父王。第8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这耶路撒冷也这样三个人。他是邪恶的，第6节，约雅金邪恶，邪恶与跟他为恶的事，后来的这些都是邪恶，没有一个是好的。好，所以第10节。那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本来他自己没有来，现在来了，来了怎么办呢？12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你看开始投降了，他们出去投降了。啊，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巴比伦王被拿出的话，当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第8年。所以这个方面有一个王，就是约雅金，就是约哥尼亚，他是投了降的，投降的。所以今天我们翻过来，请我们在第24章，啊，耶利米书的第24章。第一个是说，巴比伦王第1节，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约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和犹大的首领兵都在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因为他们投降了，就带去了。另外还有一个不肯投降的是谁呢？我们就把耶利米书第38章听我们翻过来，这个我们上两次以前我们听的不够，我们今天再读一次，因为这个无花果，两块无花果的比喻是非常重要的。耶利米书第38章17节，耶利米对西比家说，西比家就是约雅敬约哥尼亚被掳以后，巴比伦王就要他的叔叔叫马探雅，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西底家，让他来做王，这是最后的一个王西底家。所以耶利米就对这个王讲，怎么讲呢？这个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要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手里，你的性命就必存活，这时候也会自己被火焚烧，以后你的全家都不存活。你看神就是要他去投降，为什么要他投降？因为他有罪，只要审判他，他就要顺服。如果你要被你不顺服神的审判就不行了。所以呢，孩子错了，妈妈责备他，他如果不服，我要和妈妈对着干。好了，你看这个孩子就要受更重的刑罚。如果他顺服了怎么办？好了，妈妈的刑罚就减轻了。所以你如果是投降，因为巴比伦王已经讲一讲是神定规要来的，带他来的。你如果投降，好了，神就存活你的命，耶路撒冷有保存；如果你不去投降，最后你的命就保不住了。所以上次我们读过，西底家的遭遇是非常的惨的啊。这个我们把这个利万之下，我们再重读，我们看看的遭遇，利万之下第25章。第1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完第9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家来攻击耶路撒冷，对主公以四月为主人攻城，于是城被人攻，这个西底家王31人。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他要怎么办呢？好了，第5节，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约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留在他身上。第6节， 加勒底人是哪几个？加勒底人是巴比伦王的，巴比伦是他们民族是加勒底族。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中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不敢分场。如果他听这么话就投降，接受什么管教，承认自己的罪，他就不会走这条路。就像约雅金他们那个侄子，这个约雅金的儿子，他的侄子投降了，好吧，就没有这种事情。那么我们看约雅金，就是约根尼亚，他投降以后，最后他的教义是什么呢？我们请把这个历代志下请我们翻过来，我们读36章。36章，我们现在这里读我们先读第7节，西比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许耶和华他是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好，这个就是西底家，这是最后一个王。所以15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头的居所，从头起来参见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就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你的本性发作，无法可救。这一个就是最后一个王，他们的心灵对什么话和先知是藐视的，所以最后他们不听神的话，不投降，落到一个悲惨的结局。那么我们再读回过头来，又读列王记下的25章。27节，约翰记下的25章第27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就是这个投降的这个王，就是约根尼亚投降的王。巴比伦王以为米勒达元年，就是尼布甲尼撒已经死了，另外一个王接替他做王了。这个王的时候，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开口，本来他是关在监里面，关了37年，然后把他踢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于他一同在巴比伦做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使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饮食食物，月日吃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投降的这个人啊，这个王是能带回他眷属的。不投降的最后挖了眼睛，正是被杀。你同样说起，得不到东西。所以西底家以后，圣经里不再记载这个人怎么死的，不知道，不记载。但是耶和尼亚就是耶雅金这个王，最后关了37年，在监里脱掉囚服，出来保留了他的生命。这条路，因为他顺服了，整个管教他顺服了。所以神不能给他开路。今天我们再读耶利米书的24章。1节最后几句话，这事以后，就是那个王投降以后，耶和华只给我看有2块的花朵放在耶和华的殿前。那么这个约雅金去投降了，被掳走了，是谁来做王呢？就是他最后一个叔叔西底家做王了，就是那个不肯投降的王做王。那么西底家做王也做了11年，但西底家刚刚可能开始做王， 那么前面那个王被掳走了投降了，基底家做王的时候啊，神就给命令一个异象，他就看见了两块无花果，两块无花果。这个无花果是放在哪里？是放在耶和华的殿前。那这两块无花果是在神的殿前，也就是说神的面前有两块无花果，是神的前面，不是人的前面。那就这两个无花果是神摆出来给人看，这两个无花果都是在神面前的事情。第二节，一块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粗俗的，粗俗的无花果是非常好吃的，人们喜欢吃粗俗的，不喜欢吃在世上太实在太久了就不好吃了，就粗俗的无花果。一块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那就是说这两块无花果在神的面前来看，有一块是可以吃的，可以做食物的，人可以接受它，神也接受它，因为它可以做食物。一块是坏的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做食物，谁也不要的，人也接受，这两种。第三点，你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坏的不可吃就没有用了，这个命令已经没有用，生气了，谁也不在乎他。就这个无花果在身边你不做事，完了，就像西底家一样的，这是命令完了，这个是永久成了完了。因为还有好的是他眷顾他，还有六的。第四节，耶和华明白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谁？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迦勒底人自己去了，我会看过他们都在好无花果，是他们的好处。谁在这个时候用了一个字，叫做要打发他们去，实在不是去投降，他们都就是把他们打发去，打发出去这个什么命令让你去啊？你听到什么话你就去了，这叫做好无花果。谁就见过你，谁也能用你，谁也能用你，这是好的无花果。被掳在人来看被掳，在神来看打发，打发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恩典给他存在，神的话给他存在，神打发你去了。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主耶稣说的一句话，主耶稣说：“父啊，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差遣他们到世上。”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就是神打发我们在世界上，你要看见，就是你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神打发你在世界上，所以你就会有光，有盐啊，有光要照在人的面前，有盐，为什么？是神差遣你。我们今天在世界里面，所以主耶稣说我们不是世界。如果我们和世界同流合污了，你就看见，就不是神差遣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是神把我们差遣。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有身份，有神差遣。啊，有一个姊妹，她是做生意的，专卖泥做的一些泥呀、啊。瓷器泥做了一些的东西，白色的物品啊，这些东西。但是他那个街上就有许多人都做这个生意，但是只有他这一家的生意不同。他不做什么呢？不卖偶像。别的人都是瓷器烧的什么观音啊什么东西摆在哪里卖，他就不卖这个。别人就想，你不卖这个，你还有前途吗？你还能赚钱吗？这个要靠什么？结果你看他做了几年的生意，到现在生意没有垮，他就不卖了，他靠什么？所以这个就是要分别出来， 在世界里头，他把真理分别起来。所以你看看，是神把它拆在世上，他就觉得神拆下我，我在这里有光，我在这里是光，我在这里要有见证。世人能做的事情，我可以做。我不要好老头的朋友，我是靠神，神在保我，神保护我。结果啊，他的生命并不坏，就一直做不好，因为他把自己分别起来。所以第五节这里说，好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神要看着他们，使他们得好处。所以刚刚我们读到一个人，就是约雅金，一金两金的金，就是约根尼亚这个王，神看着他，不但看着他这一个人，所有有趣的人神都看过，神都看过，不但看过，神祝福他们。所以我们看这个王最后。买了37年，就上了抽下囚徒，就在监狱里了。啊，他自由，甚至看过。我想这37年是很难过的37年，我天天在那里面做，天天在那里，因为他是邪恶的，是吧？你这个审判都在那人的身上。我让我们到耶路撒冷去，看到那个西墙，就只是墙，没有在那里哭。为了这些人，就是在承认我们祖先的罪过，我们的罪，所以神啊，我们可以做。从生，我想这些有趣的人还不止他这一个人，约雅金和他当时时代的人，还有一个是比他时间更早的人。这一个我们可以把《但以理书》的第1章，我们请注意。第1节，《但以理书》的第1章的第1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你看这个是约雅敬在位第3年，就是他的儿子约雅金还没有做完，因为约雅敬做了11年的王，他做了11年的王，他做了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这是第一次巴比伦王来到耶路撒冷，第3年将城围困。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金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这个时候神还没有全部把耶路撒冷交给他，是几分交给他，你懂这个意思吗？那就是说神要告诉以色列人，我还没有把你们完全抛弃，所以第一次我只交一点点给他，看你们会不会养，看你约雅金会不会养。好，那么第3节，王吩咐太监长押示匹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宗室贵族就是皇族啊，押进他的皇族里面，带进几个少年人来。4节，就是少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自使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面，要教他们迦勒底的文字语言。这个就是把犹大人皇族的人带了几个少年人去啊，他们这些人啊，都原来在犹大皇宫里学了很多的知识，现在带到哪里去呢？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去了，叫他们侍立在巴比伦王的面前，因为他们不懂迦勒底人嘛，现在就要教他们学迦勒底人。第5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还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第6节，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加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派遣给他们起名叫大起，给但以理，称但以理叫伯提沙撒，正好呢，米亚也杀得了，称米沙利为米沙。主要想利亚为亚本尼哥，你在这里就把第一次来把但以理就带去了，看到没有？但以理是神用的很大的一个先知啊，带去这个时候但以理还不是先知，只是一个少年，有趣了。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被掳去以后，那就是一筐什么无花果，好多无花果。所以但以理以后在巴比伦做了宰相，对不对？我们看大英里说以后就做宰相啊，他在那里做很 大的职位了，很大的官，也活了很长的一个年数，真的祝福他们。那么这个时候把大英领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在约雅敬的时候。这么早了，约雅敬还没有做完。如果是三年的话呢，你到做完，他做了11年的王，他也就是89年的时候，他到约雅敬那走。所以这就是什么主意？你到巴比伦去的是什么派派你去的？这就祝福。所有去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第24章。16节，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与他们归回遮地，我也要建立他们，衣不摧毁，该使他们并非打出，并非打出，就是投降巴比伦王国，信实的话的。17节，我要使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这是什么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他的心。我们千万不要想到整个神的心和不整个神的心是完全两回事。情整个神的心你就认识耶和华了，认识耶和华你就知道神是至高者，神是全能者，你也整个只有一个计划，你也整个只有一个旨意，在当时来讲就是巴比伦王一定要来，这是神的旨意，你不能背着神的旨意去做，不能和神的旨意对抗，这个就是神的心。你要知道神的话让我们有一个认识神的心，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这个一心可以翻译成全心，和我哈，全心归向我。因为他顺服了神，他就会认识有一个认识神的心，和全心归向神。我想在这里。我有一个我现在在那我在这个面前有一个感觉，不像神啊，是很想把他的心要告诉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我们也有一个认识他的心。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很多做父母的自己有孩子，现在不是说我们怎么用我们的话语教训他，不错，我们要教育他，所以有句话说，不只要养他，就是给他吃给他住给他穿，我要教他。我们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让他有一个心，能认识你的心。他怎么来认识你的心呢？就是说你要让他知道你的心，你的心不只给他吃住穿，不是只是这一个，你的心乃是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你的心。我知道有一个做妈妈的孩子出问题，老师不改，但是他不是采取讲道理说服他，因为他知道这个人的一个孩子啊，你不要管他10几岁也好，几岁也好，他越大14、15岁也好，这个孩子越慢慢越长大的话，你知道啊，他还有一个人格，他有人格啊，他绝对不是说没有人格是你的附属品，那是有人格，因为他有人格，你还要尊重他的人格。如果你不尊重他的人格，你把他当成你的附属品，想今天好像你的用的东西今天要把你摆在桌子上，你要坐在上面桌子上，我要你坐在那里你就要坐在那里，我要你站你就要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尊重他的人格。你一定要知道他是人格，他是一个人，他一定有人格，他越大了他就越懂了，他有人格，尊重他的人格。那么你怎么来帮 记得有一个妈妈在帮助孩子的时候，孩子不听话，他说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来祷告，妈妈先祷告，妈妈祷告的时候，妈妈就把他的妈妈的心先说出来，说我对我这个孩子我怎么看，说啊我的心对他是什么，他常常做错的事情，他就想怎么办，那么说啊现在他很多次不能改，我也不想再提防他，但是只有你能够叫他怎么，请你帮着我，他妈妈就在祷告的时候啊都不抓着流泪，好对啊，祷告完了他就给孩子讲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就让孩子祷告，孩子开始啊跟他妈妈责备他的时候，孩子很紧张的，你打他打得很紧张，就是看着妈妈再来流眼泪，孩子一看啊，因为妈妈坐在他的对面，这个眼泪就流了一地，这个孩子祷告，他怎么讲呢，他就说说我有罪，我天天犯罪，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的妈妈，那么这一个祷告，母亲和儿子的祷告是把这个孩子带到什么面前，绝对不是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特别孩子他们这个孩子啊认罪以后自己就带出来，那么这个圣灵就在他身上，这个孩子就转变了，像这样的祷告不是一次，他错了妈妈就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今天的祷告他们一起祷告，你下次你做，有的孩子就懂了，他怎么办，他有这个事情，他说什么我没有力气，没有力量受了这个诱惑，没有力量来自发之后，我现在求你给我力量，好这样的祷告是把一个孩子带什么东西，孩子就看着妈妈的心了、啊、妈妈心在哪里流泪啊，孩子也看见了什么心了、啊、孩子自己就有一个心也认识我这个妈妈，妈妈在哪里讲我很不愿意打他，很不愿意打他，相信上今天我也不想打他，打他我也很难过，好这样的祷告就把孩子带过去，我知道好多的孩子现在长大了，有一个弟兄现在他有一个孩子了，他四十几岁了，他说他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他顽皮啊，他妈妈在他面前教育他的时候，他妈妈是很好的基督徒，很爱主的，就不要眼泪，这个眼泪以后他一生都改变，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就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第七节，我要替他们认识我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你这个人都是神的仆人啊，神这个先知说了许多的话，用了很多的比喻，所以要教一个人把他教好不容易，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说话，但是最后神说要他们能够认识神的心，神要他们认识他，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让他认识神，因为所有一个人的改变不是我们把他骂出来打出来教出来，但是圣灵的工作，把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把孩子奉献给神，我们自己祷告奉献给他，我们为他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把认识神的心和我们的心，好，我们要把爱他这个心在神的面前一同祷告，告诉他多次的啊，他错了再一次，错了再一次啊，我想这样就像神不断地在这个圣经跟他们讲话，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一直讲一直讲啊，这个摇扇的事情来讲，这个麻风药袋的事情来讲，这个圣殿的门口讲，这个带到他们住房的门口讲，这个王的面前来讲，一直在那里讲，这个圣殿里面讲，好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要把我们的孩子 带到这个面前，一定是走这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是唯一可靠的道路，唯一可靠的道路。下面就告诉我们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圣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以及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你看这两个不同。第五节是神打发他们去，这里是把他们交出来，这两个字是完全的。交出来，神就叫人去把他交出来，让他去受苦。神打发去，就是神要与他存在，神要使他得福。神交出去的这些人，就像西底家，就是那个坏的、不可吃的、不怕的，不能用，神也不能用，人也不能用。第九节，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灾一灾祸，在我赶出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名目、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出来吃掉他们，把他们灭绝吃地灭绝。这是感谢神，灭绝的不是所有犹大人，灭绝的乃是那块不可吃的犹大人，坏的不可吃的犹大人灭绝了。好的犹大国神接下来，所以有以色列人还有得救。那就是好的不好的，好的不好的。好，讲到这里我们想说一点，无花果和无花果树在圣经里头都是预表以色列人，这里我们看见是用无花果来比喻他们，无花果树也是预表以色列人。圣经里常看见葡萄树、葡萄、无花果树和无花果来比喻以色列人，因为在以色列人他们的食物里面，无花果和葡萄树葡萄是很主要的，很主要的。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读一些圣经？我们去望单一的时候，后面有一件事，这个何西俄书第九章，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所以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常常是用葡萄和无花果来比喻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根据。那无花果，或者无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人讲；葡萄，也是指着以色列人讲。它的意思。所以因此我们就想读一首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我们读到第二十节，好，请我们姊妹读读。
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十八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 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好，谢谢。今年我们最重的就是这个无花果树。有人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个他是主耶稣探索观，你肚子饿了，你没有东西吃，怎么去证实这个无花果树啊？这是表面的读圣经。如果我们读属灵的意义，我们就看到无花果树是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主耶稣马上就要被卖了，要被以色列人卖了，被他们长老、祭司、长文士的卖了，定的死在十字架。所以你就看见以色列这个民族把弥赛亚定死了，在神的面前这个民族就受咒诅，看到没有？就受咒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看见一个无花果树，在世上找不着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无花果树啊，没有果子，没有果子，找不着什么，没有结果。主耶稣如果饿了，他希望是找到一个果子吃，对不对？没有果子，好，没有果子的意思就是他不能结果，树不能结果，就是他没有果子的意思。不但是做食物，也是说他在神的面前有很好的行为。我们都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果子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无花果树如果代表一些人，那就说他们没有结果子。所以在马太福音，你看四旬约翰怎么跟以色列人讲啊？你们要接触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对不对？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结果子。代表生命中有活出见证的，他们没有，所以这里的果子就代表没有见证，绝对不是说主耶稣，只是表面的看见主耶稣饿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果子供给主耶稣享受，没有，所以主耶稣就咒诅他了，无花果树就干了，这里也就告诉我们，当他们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这个民族在神面前就完了，那么这个民族完了，神的路怎么办呢？好了，恩典就临到谁的身上？就临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就有一个新的路开始，就是到基督徒的身上去建立教会，因为他们一直守住旧约啊，所以这里的咒诅那是这个以色列人讲。那我们还可以把马太福音的24章我们来读一读，第32节，请我们姊妹读一下。
马太福音第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好，无花果树在21章。这个树就咒诅了他了，可能会这个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生命呢？什么时候才能够发嫩长叶呢？好，要掌握了这个时代，看到没有？因为这里问一个问题，24章啊，是门徒问一个问题。你看第24章的第3节，第三节，请怎么读出来？
第24章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你看主耶稣这里就说了，他快降临了，世界末了就有一个事情要发生，就是什么无花果树怎么样要发嫩长叶，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啊要复国了，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就应验在1948年。1948年只是他华任党业的时候啊开始了，成立了国家了，但是他还没有结果啊。那个叫做夏天静疗，你看见没有？那就是夏天静疗，因为无花果树是在夏天，它就华任党业了。无花果这个果子叫做冬天的果子，它要经过冬天以后，就是春天的时候，它就结果，它就有果子。什么叫做经过冬天的叫做冬果呢？冬天就是代表十字架，冬天就是代表十字架。所以一个无花果树能够结出果子，无花果来，那就是说是经过了十字架的背负，才有一个果子能够变成那些享受。我们在对于就业雅歌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一点。雅歌的时候说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啊，把就业的诗篇后面有一篇雅歌，传道书的后面雅歌第二章。旧约的雅歌第二章十一节，十一节、十二节，一直读到十三节，我们把它请我们这边读好了。
雅歌第二章十一节，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步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好，你看什么时候无花果成熟了，过了冬天成熟了啊，那是冬果，那就是十字架啊。所以你这个人他要结果，最后被分裂了，要经过十字架。他这个十字架经过了很长了，2000多年了，最后也要成熟。所以主耶稣说他来的时候，他正主的这一个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当我们看见这个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夏天进入，就是主耶稣要来，夏天进入。这也是比较快的。我想啊，这里啊，我们读圣经的话，比方我们读马太福音，如果你只从表面来读，你是弄不清楚。如果我们把旧约结合起来一读，就知道无花果树是这个以色列人。无花果是一个冬果，是经过十字架而结出的果子。那么今天在我们基督身上就是这样。我们如果要接触过的，我们就必须进入十字架的过程，十字架的过程，然后我们才有个果子让主耶稣享受。我们再把罗马书我们读一点，好吧？我们先请读罗马书第9章。
罗马书第9章27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那么我们看见了，他们得救的将来是剩下的余数，就是那个好的那一筐的话果，好的坏的无花果没办法得救，对不对？只有好的那一筐，剩下的余数不多了。我们再读11章，罗马书的11章，我们请读第25节到26节。
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生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你看第九章是告诉我们剩下的鱼所得救的，十一章告诉我们以色列要得救，就是说他们要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今天以色列人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所以他们只是乏任劳役的时候，还没有结果。什么时候结果？就是全家都要得救。什么时候得救？就是外邦人的数目怎么样？天哪！所以你看现在福音啊传得很厉害，但是所有的外邦人得救不满呢，恩典时代就要结束。好了，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家怎么样？都得救。他们的得救就是无花果结果了，现在还没结果，现在只是一个树的发嫩转芽的时候，发嫩转叶。现在1948年，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接近半个世纪了。等这半个世纪开始发展转变，但是最近你就看见发展很快，以色列人定了很多条约，啊，连阿拉伯的都在支持他，对不对？本来是反对的，就是埃及的支持他，现在你看他在发展。一方面外邦人的数目在偏满，福音在这里广传，神的那个传；一方面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生在他们生在的这中国，最后他们全家都会得救，啊，全家都会得救。好吧，这就是预言，神在那里说的预言。啊，因为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我们今天就把这几处的圣经表明。一些人说，
好，但是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电视吧，就讲那个希特勒那个集中营的事情，杀了600多万的犹太人，那么其实还有很多小孩，
很残酷。一般我们就觉得说，还不要说你这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啊进迦南的时候啊，以色列不是进迦南吗？我杀了很多啊。外邦人啊，就被迦南驱逐啊，好像非要把他们灭绝了。小孩子有什么罪啊？我们在那里想啊，无辜啊，为什么要这样？你知道，这些都是亚当失败以后，罪恶进到世界里头来，很多东西都是撒旦的来做。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不愿意一个人成人，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希望看见人杀人，神不希望看见。希特勒这样做，谁也不愿意看见现在地上有打仗的事情。但是这些从哪里来？都是从撒旦来的，战争是从撒旦来的，都是从撒旦来的。以色列人愿意落在撒旦的手里吗？他不要主耶稣吗？你看到没有？他拒绝了他吗？所以你记得，当定主耶稣的时候，比拉多又拿了一杯水来洗手啊。以色列人怎么讲？这个罪归在哪里？我们说什么？我们的子孙的身上，看不到，他是这样讲的嘛？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啊？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比拉多洗手，因为比拉多的妻子晚上做了一个梦，就说这个异人的事情你千万不要管，所以他就把手洗干净。他说他的死给我们管，你这边说归到我们的身上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好了，这是他们愿意归到他们子孙的身上啊。那我有什么办法？撒旦就说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看起来很可怜。你不要说这些，现在地上有很多的灾啊，我们家里啊，有的时候西乡里接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中那些饥饿的小孩子，就让你捐钱。你看到同不同情啊？你看到很多地方打仗那些流离的孩子，可不可怜？可怜。那么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够做的。但是你要看见全世界的握在哪里，是不是啊？握这个手心。神现在是恩典时代，神一直在那里救人，撒旦就一直在那里和神对着干。不但是犹太人，连外邦人一样的，撒旦就把这些人呐都弄走了。当然，这是撒旦的工作。 最后我们看撒旦要说什么，这是四位。那么现在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所以很多人还都愿意接受福音。现在更重要的就是把福音带出去，我们一定相信福音，这个不信主的人外邦人的数目要增加，这个时候就来了，犹太人也就得救，好不好？这是第一个情况。好，现在我们请读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主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失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飞沫的声音和灯的光亮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国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定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这是耶路撒冷的和犹大的诚意，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失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什基伦、加萨、以德伦以及亚什城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人、泰尔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以旦、提马、布斯和一切替周围头发的阿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密的诸王、以兰的诸王、米迪亚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士沙克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中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其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幸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 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与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大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修炼，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岸的羊圈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
好，谢谢。25章，这里说了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在这个地上兴起巴比伦王，现在这个地上要兴起一个王，就是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兴起来以后，不但是要审判犹大国和耶路撒冷，还要审判周围的列国，周围的列国。为什么神要审判犹大和耶路撒冷呢？那就是说，第三节，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23年之内，神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早上起早起来传说，这是你们没有听说。为什么说要兴起一个巴比伦王来审判以色列人，来管教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是他们不听什么话。所以他们的地图就要荒凉，地图要荒凉，是要把他们掳到国外去，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到国外去。而且第九节你看，神说，我必招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神把巴比伦王叫做仆人，仆人的意思我们要弄清楚，就是说神把它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工具，绝对是招牌，它就是这个意思。不像我们今天做侍奉者，我们做神做的仆人，那是神要用它作为一个工具来审判列国，审判列国。而且这个地要荒凉，你看十一节，这全地必然荒凉，荒凉多久了？这个十一节讲，历年均贺，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神要刑罚巴比伦王和他国，就转过来，还要刑罚巴比伦王和巴比伦这些国民，并加了敌人之地。因为巴比伦王也有罪啊，家里也有罪，他们也有罪业，反过来成就是巴比伦这个地还要荒凉。70年荒凉是犹大国，犹大国70年以后，好，这就刑罚巴比伦王。然后70年以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就回国了，他们就回到国里去了，回国。那么这里啊，我们可以把历代之下，希望前面讲历代之下的 三十六章最后一章。新闻的那次内从17-19就到第23节，17节就到23节。
历代志下第36章17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兵，不留去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波斯王在鲁士元年，耶和华为大
我们有的就叫古利元年哈，有的地方是古利元年，那就收拾很好。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那么我们就看见，先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兴起来，把他周围的国家都灭掉了，犹大国也灭掉了，那犹大国的地主荒凉了70年。70年以后就兴起了一个国家叫做波斯，波斯国一兴起来以后，就把巴比伦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就不再有巴比伦国了。什么预言，然后波斯就审判了巴比伦国，兴办了巴比伦国。好，波斯兴起了，波斯有一个王叫古列，他一做王就让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国去了，就是正好是70年。那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个70年从哪一年开始呢？70年的开始是从606的 BC 开始。BC 606的开始。BC 606是哪一年呢？就是大历史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的，约雅敬做王的第三年，就是606。他把大英掳去了，第一次掳去了，那就是606。然后70年是什么时候满了？古列做完了，就把606减去70，就是526年。526年，你在历史书上去查，正好是古列做完11年。正好古列做完606年，70年满了。那么今天的第25章第1节，犹大王以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神是在第4年告诉他这个预言，就是满70年。实际上70年的开始是在约雅敬王不是第4年和第3年，早一年，因为那一年把大卫掳去了。那一年呢，尼布甲尼撒还没有做王，他是一个大将军， 在约西亚的这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第四年，你看经文里面说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开始他的元年，他就是完了。前年开始打仗，带兵打仗，因为他父亲还在做王，他不能做王，这个时候他就做王，他尼布甲尼撒做王，所以约雅敬的第四年就是他的元年。约雅敬的第三年，他是第一次跑到耶路撒冷去，把大卫他们四个人掳走了，还掳了一些人去。这个时间呢，就是这样的算七十年。但是神在审判以色列的犹大国的时候，第十五节，不但审判他，而且神要差遣耶利米。把从手里这个愤怒的这个酒还差遣他到其他的国家去，所以看来因为你真的是到了这些国家去了，而且觉得很广大。你看这个国家是哪些国家呢？十八节耶路撒冷跟犹大的城邑他去了，十九节埃及王那里他也去了。所以以后我们看见呢、他是因为什么愤怒跟他们合了，所以巴比伦王就把埃及国也统治了，把埃及国也统治了。统治了埃及国，以下去看第二十节，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就是东方的乌斯地，约伯记就是东方的乌斯地的诸王也统治啊。非利士的诸王就是西方。这底下这个城市亚斯基人加沙一个人以及亚斯族剩下的人，这些就是西方开平地中海，这些就是菲利斯的城市，菲利斯的城市。这里有一个城市叫做加沙，我们这次是耶路撒冷，加沙这个地方正在打仗，对不对？进不去，我们是在那个边缘经过啊，那个就是现在是阿拉法特在那个地方，是加沙这个地方，现在是阿拉法特，或者是他的行政的地位最高，或者是他们的首都了。二十一节，以东摩亚亚门人，那我们知道以东就是雅各的哥哥以撒他的后裔，摩亚亚门就是挪亚的后裔啊，约旦河的东面。二十二节，推罗的诸王西，这么诸王海岛的诸王，就是犹大的西北面，地中海西北面的那些岛屿了。二十三，比但、提马、布斯和一些其周围头发的人。二十四节，亚拉伯的诸王，在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那也是在犹大海的东面。阿拉伯这一块是阿拉伯的土地，就在地上的。西面的诸王，以南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就是靠近巴比伦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以后就是马代和波斯，要从这里兴起来。这个以南就是波斯，越伊朗就是现在伊朗，那个是叫波斯。马代这个国家没有了、以后马代族和波斯族是一个民族了。最后马波斯兴起来。这个你们讲一下巴比伦灭亡。现在呢，既然我们读的这个二十五章是巴比伦要成功起来，把这些王都灭掉了。二十六节，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作祸。以后斯塔肯就是巴比伦王刚好就是愤怒的酒，所以从那个时候起，这个愤怒就倾倒在这个地上，就是先知耶利米在讲这些话。所以往后面我们就看见二十八节，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过这杯盒，你就要对他们说，万一不愿往你手，你们一定要喝，你不可喝也不行，大卫的王一定要来，军队一定要来打你们，你不喝不要紧，但是他一定要来，不喝是不行的，这个神的审判。 主体，我既曾知我名下的臣妻所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其烦吗？你们逼不得你们，因为我要命刀剑应该在地上一切的居民，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圣经告诉我们，最后有一个审判，要从神的家里起身。这主耶稣告诉我们，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以后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在神主耶稣的审判台前，要凭我们所行的受审判。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受主耶稣的审判，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起身，审判要从神的家起身。如果按照彼得所说的，这个审判就是为家的起手，还不一定就是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在现在我就在哪里审判。所以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不能因为他的子民犯了罪，谁都不管不审判他，撒旦就要说话了，对不对？所以神是公义的，他的子民犯了罪一样都要受审判，所以我们基督徒犯了罪一样都要受审判。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有一个人犯了应当的罪不悔改，保罗就说要借着祷告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因为他犯了罪，这是公义的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征战有的时候要听到许多的管教，就是因为我们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如果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不能够悔改转向你。神一管教我们，我们就悔改了，我们就转向神那里去了。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昨天晚上我还没有回到香港，他打电话给我，他打电话的时候我一路别人一路哭。为什么？他在他们工作的这个单位，很多人就整他，告他假的状，这是他们的头头，他的老板就是狠狠地批评他。他没有说老板讨不讨厌你还不知道，但是他就忍受这个冤屈啊，他就很难过。他的姐姐是个基督徒，就告诉他，他说你是因为平常又不读圣经又不祷告，该聚会你也不去，你现在在心中冤屈。后来啊，他就给我电话上给我讲，我就听了一句话，这是某老师十二章，那我就告诉他，就是说我们不要用自己生命，十八九还是不要用自己生命，要交给主。我告诉他，所领导基督徒身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突然的，都有神的旨意。千万不要以为你在我们世界上神管不到这个事情，神绝对管，百分之百都管。你在我们身上任何一件事情，不管大小事，都有神的命。那怎么办呢？可能很多都是管教，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求。我们因为罪，你回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你看见神公义的要求就达到了，神公义要求达到了。没有神就不让我回答吗？你承认那个罪，撒旦要控告我们也不行吗？是不是？那他回答了吗？悔改，我们悔改认了自己的罪，好，神就会在我们身上有新的起伏。所以我就告诉他，他也自己相信了，领导他身上的这些事情有什么能力？所以现在你用不着自己去伸冤，也不用的就是报复别人，你怎么样呢？回到这个面前去交给主。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在我，我必报应。主来报应啊，你不要自己去报应。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很笨啊，对不对？我们常常要想自己伸一个冤，我把这个事说清楚就好了。你越说越说不清楚，越说越说不清楚，那么就说，你到主的面前祷告，你说主，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许多的冤屈要经过一段以后，就很清楚了。而且那个害你的人，他最后要受，一个是自己欠债，他错了；第二个，他还要受什么什么？太多了，这种事情太多了。 开口，所以我们就把事情交给主，把所有的事情跟他讲，讲了以后，我说你还有什么死况？他说我现在没有话，好，向神认罪，啊，向神认罪。我想圣马斯做了很多事情，要管教我们。所以后面呢，一直到38节，这里都是说到神的审判。32节那里说，灾祸从这国要到那一国，有大风暴从地极要刮起。34节说的是牧人，就是群众的头目啊，你们都要等到归宗，你们也要被杀了，因为这是什么审判。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像我们我今天就读到这一章，但是后面呢，我们想把当年以书啊，我们稍微读一读。就是我们把当年以书的第二章，我们读一读。当我们先读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想我们读到第11节，好吧，先读到这里。
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 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奉主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怎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
好，我想这个一不讲一讲，这个忘记这个梦很重要。这个梦他都忘记了，他想不起来了。那谁能把这个梦说出来啊？找不到。所以最后呢，我们就看第19节，你要请他们跪下。